Hello，欢迎回到夜行动物。今天要来讲《龙族前传》第八集。不过在开始之前，因为我刚刚一直都在做那个今天要讲的内容的大纲整理，做到头很痛，所以我是想说先讲一些别的比较无关紧要的好消息来，就是让自己放松一下。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 Cersei 结婚了，噔噔，恭喜她！
恭喜！
演员演出Cersei 的 Lena Headey 呢，最近在意大利结婚。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呢，在相关的图片里面呢，看到很多人都去参加婚礼，根本就是《冰与火之歌》的大团圆，有凯特，还有珊莎、小恶魔 Varys，还有那个龙后都去了，很多人呢、欸。
可是我那时候还没有认出 Valis 欸，我只有看到小恶魔跟珊珊，会不会太过分？
因为 Valis 长出了茂密的头发，
我有点吓到，想说这个人是谁呀？
大家都还蛮开心的，而且真的好想去意大利哦，因为她在意大利结婚的嘛，然后感觉天气
好
很
羡
好，
慕，
珊珊还带她老公一起去了，所以就有种大团圆的感觉，恭喜恭喜！
恭喜他。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讨论《龙族前传》，
我
会
也
不会？
蛮想知道他们对这部戏的评价。
因为 Jon Snow 有看嘛，所以就不知道大家，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少都会看，而且评价那么好，应该就是趁团圆的时候大家来讨论一下。然后另外再讲一个，就是比较跟这个无关，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喜闻乐见的好消息，就是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晨晨应该有 follow 到这个消息，而且应该蛮开心的，就是富坚义博要重新开启猎人的连载。
我们两个宅女怎么可以闹错过这件事情？库拉皮卡终于要下船了吗？
从龙族跳到漫画这样。
我们就是跳那个二次元，跳得很快。
对，我觉得这个库拉皮卡在船上这整个故事也是拖很久，但是超精彩，整个真的超期待。好像是20几号的时候就会重新开启连载了。不知道后面的故事怎么样。
我希望这次复监可以撑久一点，就是你知道
可
不
以
会，
画到截止吗？不要再停刊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再等
对，
了，我已经老了。
真的，我不想要子孙烧给我，拜托，我想要看到他在有生之年。
对，真的是活久见。好啦好啦，就讲了一些喜闻乐见的好消息之后，我们还是要来回归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龙族前传》第八集。我们每一次在聊这个系列的时候，都会说每一集都比上一集更好看。我觉得这次真的是这样。
看完之后有很大的震撼。
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可以算是这整季的一个 highlight，有非常触动人心的戏码跟名场面，难以忘怀。甚至大家都觉得，这是非常有实力可以去竞争，一些奖项的场景。第八集的开场，我们先看到了海蛇，据说他遭到了三女儿王国的埋伏，所以受伤了。雷尼斯公主她的对话中可以知道，她的丈夫跟她已经有6年没有见面了，可能就是你出海去打仗6年没有回来，然后她对丈夫的状况也非常的担心。这时候呢，她丈夫的弟弟魏蒙德就跳出来说，如果他哥哥死了的话，他应该要继承桥头堡。现在问题就出在小鹿跟小姐的血脉是被质疑的嘛？
对啊，
可是我觉得，以魏蒙德的身份，他其实就只是瓦列利安家的次子，他没有资格在雷尼斯这个公主面前那么大声讲话，
没
而
错。
且 even。雷尼斯是他的嫂嫂，他都不尊敬了，更何况他之后在君临所做出的一些事情，这个我们等下会来讲。可是我就是想说，雷尼斯有龙欸，Hello，你在你嫂嫂面前讲话这么大声是怎样？
小心被烧死啊！
搞什么？就觉得有一种这个人到底会不会看状况的感觉啊。反正他应该是这个时候就啊，早在上一集可能就已经跟海塔尔家有一些联手的动作了，所以才敢说话这么大声。好的，那下一场戏呢，就马上进入到戴蒙挖龙蛋。 我觉得这边还蛮有趣的，因为我们第一次看到龙蛋是怎么找到的。然后从幕后花絮看来呢，其实他们做这个挖龙蛋的场景也是花了很多力气啊，弄出一个假的山洞啊，然后让戴蒙去挖。那我在看影集的时候就觉得，哇，那个龙蛋从那个龙龙的排泄出来的液体中挖出来的样子，那个粘稠的液体。让我想到异形蛋，就
嗯，
是异
很
形三部曲，
像。
对，里面那个恶心的黏液，果然在幕后花絮里面，他们就有说他们是参考了异形。
真的会让人第一时间就联想到异形，哎，就是你知道从黏黏的一坨不知道什么东西里面挖出东西来
对，
的那个模样。
对。而且戴蒙挖到蛋就很开心，跑去跟他的养龙的那些人说啊，叙拉克斯生了3颗蛋，什么的表情很像小朋友。讲到龙龙生蛋，他就很开心。那在原著中呢，叙拉克斯也的确是有生出3颗蛋，这3颗蛋未来也还会有一些他们去哪里的一些安排。但也有网友在讨论，这三颗蛋会不会是？丹尼利斯拿到那3颗蛋，不过我想好像不是哦，
我有一度也想说，会不会是丹尼利斯的龙诶？
因为在原著里面，这3颗蛋有一颗是有孵出来，然后是有人骑的，对，那就不知道影集会怎么安排了，而且好像幕后花絮的时候，工作人员有说，他们故意把这3颗蛋做的形状跟《冰与火之歌》是有点不太一样的。
对，他们有说有把刻意区隔开来，就不要让
对，
大家好像觉得
都是同一颗
还是回
蛋这
到，
样。
对对对，回到冰与火的感觉。
毕
龙族有
竟，
龙族自己的蛋。
对，毕竟每一只龙都长得不一样，所以它们的蛋也会各有特色。雷尼拉跟他的孩子们。都在龙石岛嘛，那小杰很努力的学习要成为未来的储君，所以他非常努力向学，在学习古瓦雷利亚语，而且他自己觉得自己学不好，还会责怪自己什么的。然后再反观君临的那一位伊耿，就想
哈
说，
哈
请问
哈哈，
伊耿在干嘛？
一个就是，哈哈，还在
啊，
床上打滚
太废。
啊，
那这次小乔也有出现了。因为他还只是一个小小孩，所以就戏份没有很多。我们好像有看到他在壁炉旁边玩玩具的样子。
一闪而过的感觉，觉得还蛮可爱的。
那同时间呢，雷尼拉跟戴蒙就收到了来自于贝拉的警告，因为贝拉跟雷尼斯在一起嘛，所以他知道潮头岛的状况，所以就赶快派出了乌鸦告诉他的爸爸说：“诶。”那个卫蒙德企图要夺走小鹿的继承权，这样，那所以雷尼拉跟戴蒙就必须要回到君临来处理这件事情。那回到君临之后呢，发现君临城整个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
哦，很那个怎么说？我觉得变得很落魄吗？
对，就有一种很
很
冷
哀
清。
戚，
对，因为你记不记得我们第一集看到君临城，就是还有一些阳光啊，然后很多人在里面走来走去，而且都是看起来
生
很
气
光鲜，
蓬勃。
对，光鲜亮丽的贵族们穿梭在其中，然后王家的守卫都很有威仪什么的。可是这次就觉得君临城整个空荡荡的，然后讲话感觉还会有回音之类，就是
然
很
后那
冷
个
清。
冷风吹过啊，落叶在那边飘来飘去，看起来超不行的。
对，而且从幕后花絮看来，他们的确是有让阿力森撤掉很多龙家一些富丽堂皇的装饰，并且放上充满七神信仰的一些象征，例如说那个星星啊这些东西。然后其实七神信仰就代表的海塔尔家族在旧镇的权力，并且这一次出来迎接雷尼拉夫妻的只有就是他死忠的支持者卡斯威伯爵。好像前几集他有出现过，就是雷尼拉刚生完小孩子的时候上前去关心他的那一位卡斯威，他
对对对，
未来也会站在黑党这边。我发现编剧好像在处理这些小角色都是非常参考原著的，不可以小看他这些一闪而过的人，因为 这些人其实都是有名有姓，而且在书中是有所表现的，说不定哪一天他就会冒出来，然后有很多戏份。那镜头转向了会议室，阿利森跟奥托在主持了御前会议嘛。御前会议还是那几个人，但是呢，首先开口说话的是一个我们应该也要知道的人，就是毕斯伯里伯爵。他其实前几集都有出现，他是财务大臣。然后呢，他这次在说的内容有提到，就是三女儿王国的战争，他收来的税金被学士们要求要拿去打造圣母像。然后我就想说，Hello，外面在打仗，你们不拿去打仗，然后还要打造圣母像？
你应该是花在就是你知道去外面对抗敌人，就你拿来制造铜像，心灵寄托吗？好
没有，我
奇
就
怪
觉
哦。
得在海塔尔的治理之下，整个王国的权力就是偏向于旧正跟七神信仰嘛。你可以看到阿利森他现在的穿着，胸前戴着那个七星的项链，而且衣服包得紧紧的，这让我想到 Cersei 之前啊，她在第一季的时候是穿比较性感的衣服，因为那时候她还有老公。然后
对，
权力也不在他手上，可是当他逐渐掌权，尤其是他儿子啊，什么 Joffrey 死掉之后，他变成太后之后，他衣服就越包越紧，包到脖子都看不见了，就跟这时候的阿利森有点一样，好像他们会借由女性的衣服来展现他们的权力的多寡。这时候御前侍卫就走进来，然后就说贵客已经到了，然后奥托说。我希望他们得到他们应有的欢迎。结果御前侍卫就说：“都按照您吩咐的办，御前首相。”这就代表奥托要求要冷冷清清的接待啊。
很故意呢。
而且阿利森这时候就有点不满的看着他爸爸。我觉得阿利森应该是觉得他还是蛮重视戴蒙跟雷尼拉的回归。然后他觉得，至少面子上不应该会是这个样子，因为阿利森很在意，外面的人对于他的评价嘛，他不想要做得这么难看。然后他可能觉得他爸爸没有跟他讨论，就这样子擅作主张，他也不开心之类的。因为他的确是有点不满意的看着他爸爸。那这时候会议又讨论到桥头堡继承人的议题，毕斯伯里伯爵他还说。应该就是要传承给小鹿吧？可是其他人就说，可是他是一个小孩，那个兰尼斯特家的，他就说，为什么要让一个小孩继承什么什么的？所以显见，其实整个会议桌的人几乎都已经站到绿党那边了。但是毕斯伯里伯爵显然没有看懂这件事情，因为他还觉得再怎么样也应该也不可以跳过小鹿吧？所以呢，我觉得此刻其实便当预热中。我们下一集就会看到它发生什么事了。哎，其实我们这样，我们这么 delay 的讨论，不会爆到任何人的雷。
希望不会，就是大家就慢慢听，慢慢听。
对，那我现在话就说来着，它便当正在热。
微波中，微波中。
对，好，那阿丽森也不想再讨论这件事，因为她觉得明天还可以再讨论。她觉得贵客到了，我应该作为这个女主人，我应该要去接待他们。所以他就离开了这个会议。当他走出门之后，有一个御前侍卫来跟他说要报告伊耿做的蠢事。其实这个人呢，他叫做伊利克卡盖尔，但是阿利森却说错他的名字，说 Eric 就是亚历克。但其实这个人他是一个双胞胎，他跟他的哥哥，都是御前侍卫。但其实他们两个之后呢，会分别效忠不同的党派。伊利克就是效忠黑党的，那他的孪生兄弟是效忠亚历克。所以当这个伊利克走进皇后身边的时候，他才会惯性的把他认错为是亚历克。那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伊利克这时候来跟皇后说关于伊耿做了一些错事，其实是调虎离山之计耶，
有这么深哦！
因为这时候要让戴蒙还有雷尼拉单独跟国王见面啊，有什么事情一定要现在来跟王后汇报，而且还刻意让王后认错人，而且还是身份这么敏感的双胞胎，一个是绿党，一个是黑党的，你不觉得编剧很有心吗？
因为我其实一开始没有发现他们是双胞胎，我是莉莉讲。 我才知道的耶，我好
但
震
你仔
惊
细
哦。
想，你仔细想，为什么要在这么短的对话里面告诉我们皇后认错人了，而且这个人是
哦，
双胞胎？
对耶。
这个伊丽克他在原著中呢，他是效忠于公主的，他是在哈尔温斯壮死掉之后，成为了替代了哈尔温成为了公主的私人护卫，所以他在内战爆发之后，他是效忠于公主的。他的哥哥亚历克据传是发现戴蒙跟公主私通的那个人，所以
天哪！
他在一跟二世期间呢，他是效忠于绿党的，所以这对双胞胎他们分别效忠了不同的派系，然后未来也会骨肉相残，为各自的信仰所战啦。这对兄弟某种方式也是在对照龙族内战的骨肉相残这件事情。仔细去想这件事情，觉得编剧很用心欸。
他会从很多小小的缩影给大家看这件事情，如果放大之后会有多么的严重欸。
对，因为你在往前，我们回到御前会议的毕斯伯里伯爵，其实他说话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翻白眼欸，然后还觉得他
根
讲的
本没
太不
人，
重要啊什么的。阿丽
对
丝在翻
啊，
白眼。那
没
然
有人
后，
要听他讲话。
对，而且毕斯伯里伯爵从之前前几集他说出来的话，你都可以看到他其实是一个比较支持正统的人，然后他也不懂为什么，凭什么因为小鹿年纪小就不给他继承权或是什么的。那其他人已经在派系上已经是投向绿党了，但是毕斯伯里伯爵自己没有发现，这未来也会让他遇到很大的危险，因为他没有发现他身边的事情已经默默的发生改变了。这是权力的游戏啊，各位必须要小心的面对这场游戏。随着雷尼拉的到来，一起进入了他父亲的城堡。国王的房间里面那个大型的瓦雷利亚的模型上面都已经有蜘蛛网了。然后躺在床上的维塞里斯，我们这一集终于看到他，真的太惨了。
怎么会烂成这样？我不是骂他人烂，我是说他真的身体烂掉了。
真的，因为他就是很孱弱的躺在床上，然后尤其是因为他喝了罂粟花奶，加上他身体非常的很多地方都溃烂，然后又截肢什么的，就是身体已经变得非常虚弱，所以他也有点神志不清。那当戴蒙跟雷尼拉来了之后，他是很开心的，因为他已经整整6年没有看到他的弟弟跟女儿，尤其是我觉得他看到戴蒙好开心哦，他讲了好几次戴蒙的名字。但是呢，戴蒙是直接就把话题切入主题，就直接提到说海蛇受伤，然后还有小鹿的继承权遭到质疑这件事情。我觉得戴蒙他切入主题并不是因为他不关心维塞里斯，因为其实他的不忍跟他的对哥哥的感情都有写在他的脸上，可是是因为时间实在是不允许他们说废话了，因为伊利克吧帮他们争取的时间可能就只有短短的，皇后可能很快就会回来了。那回到戴蒙跟国王的对话，我觉得他其实是非常尊重维塞里斯作为国王这件事情，不能因为他生病就不把他当成国王，所以作为一个国王他必须要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他才会立刻告诉他哥哥说海蛇受伤了，然后小鹿的继承权遭受到挑战。但是他讲完这些事情之后，国王又问了一次啊，柯蒂斯怎么了？显然就是喝了罂粟花奶之后，已经让他神志不清，说话有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不知道别人跟他讲的什么。
罂粟花奶虽然说是止痛药，但感觉好像另一方面来说也算是个毒药欸。
感觉就是打了吗啡之后会神志不清啊。我相信
吗啡
副作用应该是更严重啦。那雷尼拉他也是看着爸爸很于心不忍，想跟他说一些别的，所以就把他两个跟戴蒙生的纯正坦格利安血统的金发儿子抱来给他爸看，而且这两个小孩子的命名也很有趣，大的叫做伊耿，小的叫做维塞里斯。那伊耿我们就是 坦格利安家族里面最伟大的名字，征服者伊耿之后命名这个名字的小孩，感觉父母对他的期望都很高。然后维赛里斯就不用说了，就是雷尼拉用自己的爸爸去为这孩子命名，也算是继承了他对于爸爸的爱，所以蛮能看得出来他是很爱他爸的。但是，维赛也是看到两个小孙子是非常开心的。可是，情绪上来之后，加上小朋友哭闹，又让他头痛欲裂，所以他又陷入了一种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状态，一直不断道歉，然后觉得看了很难过。
我觉得维塞里斯其实很想要起来亲近他们的孙子，可
对。
是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不被允许，而且我甚至觉得那两个小孩是因为看到维塞里斯太丑了，吓到
吓哭
哭。
了，对，他们
对
感受
呀、啊，
到这个人很病弱，然后很痛苦，他们就被吓哭了。然后维赛里斯一直道歉的样子，我真的觉得他是觉得他很想要好好的迎接他的女儿跟他弟弟还有孙子，可是他的身体就是做不到。
记得在原著里面，好像阿力森有不爽雷尼拉也把儿子取名叫伊耿，就觉
好
得
像
你这
有。
同名冒犯了我的儿子，我的儿子才是至高无上的血统的那种感觉。
唉，不想
女
管
人的
阿力
战
森，
争，
对，
对，永远不会结束。
他要不爽，怎样都可以不爽。
哈哈，等一下还会不爽大伊耿。
那对，说到不爽大伊耿，阿力森现在就来处理大伊耿的破事。大伊耿呢，就是一个纵欲的人，而且他非常的下流。性侵的一个女仆，这个女仆叫做戴安娜。但其实这段我看了也是有点作为女性有一种 me too 的感觉，有被打动到
哦，
诶。因为
我也有。
阿力森他心情很复杂，是他儿子做错这件事，而且他必须要把这件事压下来。可是作为一个父权体制下的受害者，我觉得其实阿力森他是。他的婚姻，他都不是他想要的。然后他以一种同样是受害者的身份拥抱了这个女仆，然后告诉他说：“这不是你的错，我相信你。”我觉得这是阿力森本人给他的善良的那个他，最真诚的那个他给这个女仆的一个同情跟拥抱。可是作为王后。他必须要考虑到这件事情会带来的后果，所以他就跟这个女仆说：“我相信你是不够的，关键是别人会怎么想，别人会怎么看
对。
你。”所以他就给了他月茶。可是我看网络上有人说他们觉得是给毒药，但我觉得是给月茶，因为他还先给这
我
个
也觉
戴安
得。
娜钱了，对不对？
就是要叫他，就是喝了这杯茶，你赶快离开
对，远
的
离这
感
个
觉。
可怕的宫廷。
他不是一开始有抱这个女仆吗？然后抱完之后，他下一秒就是抓住这
变
个女
脸，
仆的肩膀说：“对，我就觉得他下一秒又疯掉，哎，好可怕。
没
他就
有，
说现在就是别人怎么看才是问题。”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有在讲他自己当年去色诱国王，那别人怎么看才是问题的那个感觉，他在反问自己耶。
他心里知道这女孩是不情愿的，但是重点是外面的人怎么看这一切。哦，所以这里
对，
又再度强调了。阿力森很重视人们怎么
传
看，
统，
对，
对，
等下后面都会一再的提到，我们会再跟大家解释为什么这里要特别提到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是在这场戏，我有哭因为我觉得就是真的有一种 me too 的感觉。还有这段戏，我也觉得有一个就是让我联想到一件原著中有写到的一个小小的典故吧。就是阿力森有问这个女仆说：“你叫什么名字？”然后这个女仆就跟他说：“哦，戴安娜。”那阿力森就说：“哦，that's a pretty name。”pretty name 呢，其实跟《冰火之歌》当中 Jon Snow 有关哦。Jon Snow 都是在那个冰天雪地里面，然后很命苦的在当守夜人嘛。那他时不时会回忆关于林东城的童年往事。那他的回忆通常是跟罗伯还有 Arya 有关。但他少数与 另外一个非常不亲的妹妹珊莎有关的回忆，就是跟这个 pretty name 有关。因为珊莎从小就被教育要当一个 lady 嘛，所以她其实很少跟这个 Buster 兄弟多说什么。但是呢，好像在他们的童年的时候，珊莎有就是教导过 Jon Snow 一些礼仪的事情。然后他就跟他说，当一个 lady 告诉你他的名字，你都应该要回答他哦 ，that's a pretty name。所以其实这是维斯特洛 highborn 出生的 lady 都会，就是正规的教育之下给予的一个非常有礼貌的回答。所以阿丽森在这时候也说，哦 ，that's a pretty name。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啊，就是哦，原来刚出生的 lady 们都是这样说话的。那回到 Egan 这边。哦，他妈解决了那个戴安娜的事情之后，就气冲冲的来找他，然后我们又再次看到伊根露屁股，伊根露屁股担当哎、欸，
他是剧中的全裸担当吧，一直露，正面露，背面露，
对，那他妈就很生气，
而且还被打，
对，又打了他一巴掌，上次也打他，这次又打他，而且这次又说对他说："你不是我的儿子。"这就致敬了之前泰温对小恶魔说的同样的一句话。
但小恶魔虽然也荒淫无度啦，但我觉得他会做事。
对，跟伊耿的等级还是差很多啦。而且
伊
伊耿
耿就吃喝嫖赌啊。
对啊，而且伊耿这时候还在那边落泪说："我努力了，我也不想要接受这些事情。"我觉得他应该是被他妈妈默默的培育成接班人啦，但他也不想要接受这个使命。然后他妈看着他就一脸失望。那这时候呢，已经成为伊耿的老婆的海伦娜就走进来了，还继续问说："诶，有人看到戴安娜吗？"因为她应该来给我的小孩换衣服了。这时候应该是他们兄妹应该已经结婚，而且生下了双胞胎杰赫里斯跟杰赫尼拉。OK，我没有出现一个杰赫里斯，
天呐，你看名字要一直 重
重
复多
复
少
用，重
次？
复用。对，阿丽森看到这个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状态，不知道老公偷吃的女儿，就很心疼的冲过去抱住她。我觉得她内心应该是非常后悔，让这个荒淫无度的儿子娶了自己的女儿。
但不娶也不行啊，因为他想要稳固自己的地位。
我觉得她当年就应该要让小姐娶海伦娜，就没有后面这些破事了。
一梗就可以光明正大去干 everything，他想要怎么样
对。
都可以。
对，因为他也不用继承王位，他就可以去做一切他想做的事了。那阿丽森解决完儿子的事情之后呢，就去见了雷尼拉夫妻，还说啊，好久不见啊，什么什么的。但戴蒙就直接酸他说，显然没有久到我们一到来你就开心的来欢迎我们。我觉得戴蒙这一集真的很会伤海塔尔加诶，他等下后面会就是继续嘲笑他。他跟雷尼拉都质问阿丽森说，为什么你跟你爸爸掌权之后，就要用七神的标志来取代龙族的一切标志？然后阿丽森还回答他说，因为七神这个信仰提醒我们还有更高的主宰。那雷尼拉又反问他说："那是哪一位主宰会在明天决定我儿子的继承权呢？"这时候阿丽森已经被呛到很不爽，他就说："那就是我跟国王之手。"我觉得这时候的阿丽森，不管戴蒙跟雷尼拉质问他任何不合理的事情，他都会搬出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辞跟理由。
为什么会是他跟国王之手可以来决定这一切啊？超级不合理的啊。
因为现在他们搬出的理由就是国王生病了，所以我们要代替国王来表达他的智慧之言。他不是有这样讲吗？可是戴蒙又
对
呛他说
呀，
他已经病成这样了，我觉得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记得了，他要说出什么很有智慧的话呢？
对，他到底能说些什么？
对，那可是不管怎么样，阿丽森都会找到一个借口，他就是这样子的人呢。就我们刚才也有提到，现在有提到，等一下我们还会再提到。阿丽森不管怎么样，他都会要搬出一个很合理、大家都觉得 OK 的借口，然后继续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他其实内心已经决定了，但他就是需要一个漂亮的借口。下一场戏呢，我们看到小杰跟小鹿他们两个就是逛到了练武场，那这里呢？有一个独眼的人在 跟科尔训练。这个人呢，就是他们的舅舅伊蒙德。那小杰跟小鹿暂时还没有发现他，还在到处东摸摸西摸摸，因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回到军营了嘛。他们以前也是在这边长大的，可是这里的贵族呢，都用一种非常，我觉得非常不友善的眼神在看他们。明明是两个好小孩，可是却要接受大家的冷眼。那小鹿年纪比较小，他比较在意这件事情，他就跟他哥哥说。如果我们长得更像莱尼诺爵士，而不是哈尔温爵士的话，我们就不用遇到这些事情了。小杰就告诉他说，他们怎么想并不重要，就重要的是我们自己。那我就觉得天呐，好懂事哦，而且又觉得很心疼，就是这两个小孩子明明都是好小孩，可是好像却不能够抬头做人呢，感觉就是一直
就，
活在大家的谩骂的那种。鄙视的眼神之下，
对啊，他们都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不是大家所想的那么单纯了，所以就必须一直背负这些骂名。小杰真的变得很成熟，小鹿就
对，
是还在努力适应。
就觉得好心疼哦，就是都是好孩子，然后哎，命好苦哦。
对，你们只是没有瓦列利安家的血统，但你们都是好孩子，
对
而且但
呀。
你们有龙族的血统啊，没关系的。
对，那再说到独眼伊蒙德，他现在已经变得又高又壮，而且长得很，就一脸就是反派的样子。
我刚以为你会说他长得又高又壮，但是又丑，
哈哈，
好毁哦，我不喜欢。
我是没有觉得他丑，但他长得就很坏，然后他又一带
嗯。
着那个冷笑，我觉得他根本就是翻版的戴蒙真的不是戴蒙生的吗？
很像，很像，而且又是长头发。
嗯，科尔现在应该可以算是全国上下武功第一吧，他那个流星锤。可是呢，伊蒙德也没有再害怕他的，很快就击败了科尔。科尔在这集戏份很少他好像只有这里有戏份。他就跟王子
对。
说：“Well done，你很快就会赢得比武大赛了。”可是可以看到伊蒙德根本就超级不屑什么比武大赛，他就说：“我才不在乎什么比武大赛。”然后这时候他把眼神转向他的外甥。就说外甥们，你们来训练吗？然后眼神超恐怖，感觉如果他们答应要跟他一起训练，他就会立刻把他的剑
把他
砸
们，
向他们，
对啊，
超可
我觉得
怕！
伊蒙德超像那个啊，眼镜蛇，就是那个危险的感觉。
对，他真的有种毒蛇的感觉，他不是龙，他是蛇
蛇，它是蛇。
哦，说到这个啊，他们。这几个小孩就是，阿丽森的小孩几乎都不是穿黑色衣服，也不是穿红色衣服，他们穿的都是绿色系的衣服，代表他们就是海塔尔家的小孩啊。他们龙族的标志超级少的耶，除了长得是龙族的样子，其实根本骨子里都是绿党的
对，都变成海塔尔家的人了。
人。嗯，对。接着呢，魏蒙德就在海塔尔军队的陪伴下。浩浩荡荡的走进城来，我想说，你一个瓦列利安家的人，你为什么身边这么多海塔尔家族的士兵啊？这不是告诉全天下说你已经跟海塔尔家结盟了吗？超明显的耶！而且他一脸鄙
嗯。
夷的看着小鹿，好过分哦！
超过分！这个 second son 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们可爱的小杰跟小鹿？
真的很过分，因为魏蒙德来了嘛。那他跟奥托已经联手了，所以他们必须要开一个绿党的会议，就是有奥托、阿丽森跟魏蒙德，他们又趁就是在讨论桥头岛的继承权之前，他们自己先开了小组会议。奥托呢就用话术又去安慰阿丽森说：“哦，我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The Realm，就是为了整个王国。”然后。如果未来这个国家要打仗，因为感觉战争已经逼近了，我们会需要一个小孩来领导舰队吗？我听到这里超级哈喽，我想说，从第一集到现在，奥托你什么时候有关心过三女儿王国的战役呀、
而且
不是
他
每
一
次
直
都
都
无
是，
视吗？
对啊，他就是劝，就是不要打的那一个。
对啊，然后之前海蛇在那边说啊，我们缺钱、缺粮，然后缺士兵的时候，奥托都。没有想要管呢，然后这时候你又在那讲说什么？未来我们不需要一个小孩来领导我们的舰队啊，你根本没有在意这个战争呢。
他们又一直在合理化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感觉。
对，但他自己的话里面都是漏洞。反正
嗯。
他这样子说，又是给阿丽森一个理由，就是说啊，我们必须要为了王国的子民着想，所以呢，不应该让小鹿当继承人，应该要给成熟的韦蒙德来当继承人才对。就再一次显示阿丽森一直需要一个顺理成章的理由，一个光明正大的
嗯，
理由，然后来继续推动他想要做的事情，对他有利的事情。因为韦蒙德接了一句话，就是说。等我成为超头岛之主，我会站在王后跟海獭家族这边。超可怕，这是就是他们要结盟的理由吧？就是要借魏
是
蒙德的
吧？
手拿到瓦列利安家族的支持。
我觉得绿党结得太快了，导致黑党好像根本就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
对，当然电视剧是不断的在黑化绿党啦。在原著中，黑党也是有自己的派系。可是我觉得现在为了要让这个剧情看起来好像是有正邪对立的感觉，所以绿党是不断在黑化的。
对啊，这一集又是非常的像 Lily 说的“扬黑贬绿
对，再来呢，就是雷尼斯跟雷尼拉这两个二雷，他们在余梁木下对话。我觉得接下来要说他们俩名字，应该会说到很容易就是舌头打结，希望大家见谅。反正雷尼拉呢，就希望跟这位算是姑姑吧，堂姑结盟，因为他很需要雷尼斯站在他这边，因为雷尼斯代表就是海蛇的派系嘛。不管海蛇有没有活下来，他都很需要雷尼斯站在他这边，所以他向雷尼斯提出了婚约结盟，让小杰、小鹿来娶贝拉跟雷尼亚。可是雷尼斯就直问说，为什么要相信你啊？在你对我儿子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什么的，可是雷尼拉就强调说，哦，并没有杀掉兰尼诺，而且很爱他。这时候看不出来雷尼斯到底有没有相信他的话。我觉得雷尼斯都当耳
嗯，
边风，因为他，就对雷尼拉说，很慷慨的提议你的求婚，但也是走投无路的提议，因为当明天海獭的妇女在朝堂之上，逼迫你的时候，你只能在情势之下，你只能向他们臣服。那到时候我会选择自保。所以此时的雷尼斯，他看不到有任何的理由说服他要站到雷尼拉这一边去，尽管他知道他先生是希望小鹿来继承的。对，他们之
嗯，
前就有说过了嘛，但是
对
他
啊，
觉得这时候的情势，让他必须要保持中立，并且自保。而且我觉得雷尼斯，你记不记得在少女时期的雷尼拉跟雷尼斯有一场对话？就是那时
嗯。
候雷尼拉说未来会成为女王，然后会统治他们什么什么的。但是雷尼斯就跟他说，意思就是说你还太天真了，他们不会让一个女人成为国王，然后你会面临很多的阻碍，叭叭叭什么的。其实这时候，到了中年时期，雷尼斯现在也是看得很清楚，他知道雷尼拉的这个继承还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阻碍，然后他
嗯，
必须为了要保护自己跟他的可能外孙女吧，他不想要跟他结党结派，被拉进去这个未来很有可能会有战争的这个漩涡。雷尼斯
但
一
他不
直
得不。
对。雷尼斯一直是非常清楚这个状况的，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政治人物。只是等一下又发生一些事情，必须去让他做出选择。OK，那再来呢？我觉得又是一场非常感动的戏耶，我看到哭诶，就是
你第八集情绪好丰沛，
因为第八集真的太好看，反正就是雷尼拉半夜去找他爸。然后可能会在这么晚的时间来找国王的，大概就是阿丽森吧。对，所以他就把女儿，他以为是阿丽森来了，然后 但是
嗯。
雷尼拉就跟他说，是我雷尼拉。然后外面的风雨交加，然后在这个冰冷黑暗的屋子里面，雷尼拉就问他爸爸说，你相信你跟我说的冰与火之歌是真的吗？关于伊耿的梦，然后你告诉我，让全王国团结对抗共同的敌人是我们的责任。可是这个王国却因为你任命我为继承人而分裂。 然后雷娜说："我以为这是我想要的，但是这个担子好重，太沉重了，很少有的在镜头面前露出了他的脆弱的一面吧，因为他之前都是一个很逞强的样子，好像他觉得自己天生的王者啊，必须要承受这一切，但其实他心很累。"国王就是在那个有点介于清醒跟不清醒之间吧，他就是说我唯一的孩子，然后这句话让我觉得深受触动，因为他自始至终就觉得雷尼拉才是他的唯一的小孩，然后雷尼拉就说，如果你希望我承受这个重担的话，那你就要站出来替我说话，还要为我的孩子说话。那这时候，国王又陷入在他的病痛之中，然后又开始迷迷糊糊的乱说话。他就说："好痛，好痛。"然后又说 "I know, I know, I know you well" 什么的。然后雷尼亚看到爸爸这个病弱，然后不清楚的样子，又想到自己的未来，崩溃了，哭泣。然后这时候，外面那种风雨交加，就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我觉得雷尼拉在生产还有被质疑的那个当下都没有这么脆弱，这真的是他少见展现出的那个那一面呢。
对，你讲到生产，的确是因为他，即便在生产完那么脆弱的状况之下，都要坚持着走到王后的
哈哈哈，
chamber 去给他看小孩。她真的是一个很
对
逞强
呀、啊。
的女孩，就是演维赛一世的那个 Paddy Considine，她其实好像在演这几场病痛的那些抑郁的戏的时候，她有一些都是。临时自己想出来的台词。那我有一件事是想要跟你讨论，就是他说好痛好痛，然后说 I know I know I know you do 什么什么的。你觉得他是在对雷尼拉说话，还是他也有一部分是在跟艾玛王后说？因为我觉得这也很可以是接到他那个妻子难产的时候，他在对他妻子说："我知道你很痛，我知道你很痛。"然后再连接到前面的 "sorry sorry"，感觉就是都可以说得通诶。
好像可以这样子想，但我就是比较直观的觉得他可能就是跟现场的雷尼拉，所以比较没有想到那么深的地方。
还有这一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台词，就是My only child，在维塞里斯看来，雷尼拉是他唯一的孩子。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他不是还有很多阿丽森的小孩吗？其实，在采访当中，Paddy 他也有回答，就是这件事情。拍戏现场的时候呢，有其中一位演他儿子的演员，就是跟他。说了一件事，然后让他印象深刻。他没有说是谁啊，那个小演员就跟他说："哦，you hate us。"然后他说 "What？你是什么意思？你说我本人 Paddy 恨你吗？"然后他说："不是不是，是 Versaris hates us，就是他恨他的
哇！
小孩。"然后这让 Paddy 就是非常的有感触，因为他在想说："哇，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感觉？而且他有这样的感觉，一定不是随便。"感受到的一定是作为一个演员，他加上故事的影响，然后感受到这个情绪，然后他就对此也做出他的回应。他说："维塞里斯并不是恨他的这些阿丽森的小孩，只是他不像爱雷尼拉那样爱他们，因为雷尼拉是他一生挚爱艾玛王后生下来，然后并且活下来的唯一的孩子，又是他从小养到大的。对于这些后来生的小孩呢？"他已经没有那样子的爱去对他们，而且他觉得他把王国的职责跟未来的希望都放在雷尼拉身上，所以他对他的感情是非常特别的，而且他觉得他很愧疚艾玛王后难产的事情嘛，所以对于这个女儿，他的情感又更加加深，他把那种愧疚之情偿还在女儿身上，他想让她得到最好的，当她的继承人啊，什么什么的。所以这个，他就根本没有心思去对待那些后来生出来的孩子的，所以
因
我觉得
为
在演员这样子的设定之下，其实后面的发展也更合理了，因为那些阿丽森的小孩就可能对这个父亲没有太多的感情，所以后来要做一些决绝的事情的时候，也是下得了狠手，你懂吗？
而且你这样说，我突然想到，好像维塞里斯在那个，伊耿出生的时候，就大伊耿出生的时候的，只有帮他办过就是盛大的命名日。那后来我们好像再也没看到他跟阿力森生的小孩有其他的互动，不觉得吗？
对，除了是剧情不允许有更多不太
时
重
间，
要的戏，对，因为我们时间
对。
跳很快，但是他后来是越来越病，越来越痛嘛，他根本也没空去管这些小孩，他可能还有抱过大伊耿吧，可是我觉得伊蒙德出生之后，他根本也没什么时间去照顾这个孩子了，对，所以这些小孩才会真的很偏向整个绿党的派系，对于他们自己是龙家的血统，并没有那么强化，因为他们整个就是已经是被绿党的人带大了嘛，龙族对他们的影响非常少。在这个采访之中，Paddy 也有说，他觉得维赛里斯做的最错的一件事情，就是出于对于这个王国的责任感，他娶了阿丽森，但他没有考虑自己这个行为的后果。以及他的这个行为会如何影响其他人？我们那时候看都觉得他是出于欲望娶了阿丽森嘛。那我现在仔细想，他的确是对阿丽森有欲望，但是那时候他还是一个丧妻的心碎的人，所以他希望可以在比较有感情基础的一个婚姻之中得到一些治愈吧。他也没有办法对年纪那么小的那个
娜
兰
娜
纳
儿。
尔产生那种寄托的情绪，而且的确，阿丽森对他的女儿造成威胁，但维赛里斯也好像也还是一直是蛮对这个王后蛮好的，而且是信任他的。我觉得他的确是在某方面成为维赛里斯在失去艾玛王后之后的一种不同
陪
于。
伴。
对，不同于女儿跟弟弟的一种陪伴跟一种寄托，在跟女儿的夜晚的对话之后呢，维赛里斯显然应该是有听进去女儿半夜来跟他哭的这些事情，所以他清醒了之后，白天呢，他在那些学士帮他清创的时候呢，他就拒绝喝罂粟花奶，因为他要保持清醒。他在后面也有说，他要让一切回到正轨。虽然他一直模模糊糊的过了6年，但他知道这一切事情离他想要的方向已经越来越远了嘛。诶，这场戏他变得超级瘦的耶！而且从幕后花絮看来，他们是有找一个替身演员来代替 Paddy，因为 Paddy 原本是想要减肥的，但是他的戏一直跳来跳去，一下10年前，一下6年后什么的，所以他没有办法真的减肥。所以呢，就是有找了替身演员，加上特殊化妆，然后让呈现了现在这个很病弱、很瘦弱的维赛里斯，然后全身都是一些脓啊什么什么的。他在这么痛苦的状况之下，他就跟 Otto 说他不要喝罂粟花奶，因为他今天晚上要跟他的家人，一起全家上下一起吃个晚餐。而 Cyrus 不是躺在那个窗下，就是他头顶是那个七神的那个星星的窗户，然后他躺在窗下，然后靠近镜头这一边是他的那个古瓦雷利亚城邦的模型，然后那模型上面都是蜘蛛网，模型之上是那个七神的窗户，就有一种七神已经压在龙家的王权之上的感觉。
而且那个模型生了很多灰尘啊，蜘蛛网，就真的
还
在
有
象
老
征
鼠。
龙族真的开始走下坡诶。
对，这国王虽然最后想要撑起来，但我觉得历史的洪流就是已经往七神
注
那个方
定了，
向倒了啦。
对，
好哦，那再来就是本集中的重头戏，就是王座厅的继承权问题的讨论。这时候我们就看 Otto 坐在铁王座上，真的很生气耶！凭什么？
对，而且我还敲 Lily 说，你不觉得那时候看那个 Nat 就是坐在铁王座上还没有那么生气，可是看到 Otto 就是，我就觉得你凭什么？你给我滚下来！你不准坐！
很值得，他就很适合坐在铁王座上，因为劳勃你看也是在那边酒池肉林的，
哈哈哈。
肚子那么大。虽然我对劳勃没什么意见啊，可是 Ned 是有真心实意在替这个国家管事，他当然可以坐啊。
嗯，而且 Ned 是不想，其实他不想
对，
做，他被
他
逼着
坐
做。
如针毡呢。对，而且 Ned 每一次他做出，例如说，他从最一开始让我们看到他要下令砍死那个逃亡的守夜人的时候，他就有是有告诉他儿子说，当你做出每个就是你要对一个人执行死刑的时候，你必须要亲自动手，因为你要承担杀死一个人的重量嘛。然后当他坐在铁王座上的时候，他也是有下命令，就是要捉捕谁谁谁，然后处死谁谁谁，他其实都是很沉重的在做这些决定。那 Otto 他就是在那边揽权呐，一种奸臣的感觉，很讨厌呢。
大家的生死都在我掌控
对，
当
他
中。
就很爽，他就一脸很爽。下面的黑绿两党各自站开，魏蒙德因为 Otto 就是坐在铁王座上，他讲话也特别嚣张。旁边有两个人，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独眼伊蒙德。他一脸就是看好戏的样子，嘴上一直挂着那个冷笑。Aegon 还给我在那抓抓痒，你有看到他抓痒吗？
有，我有时候都会觉得，到底谁才是哥哥？就是伊蒙德变得很成熟，伊耿还在那边，不干我的事，我
对，
抓
他
个痒。
就从头到尾在看戏耶，他等一下还笑诶，白痴。反正魏蒙德呢，就是在 Otto 坐在铁王座上的时候呢，就讲话很大声。然后轮到雷尼拉说话的时候呢，他又跟雷尼拉说：“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瓦列利安的血统，就是在讽刺
在
他，
酸。
对，根本没有生出什么瓦列利安的人。然后说，就算我把我血管切开，你也不知道，你也认不出来什么是瓦列利安的血，很贱。然后
哈哈，
旁边阿丽森的表情也是很小，就是很讨厌。”不知道怎么形容，因为阿丽森明显也知道他这话很不得体，但他也没有要叫他安静的意思。轮到雷尼拉要来替他的儿子伸张他的权力的时候呢，门就打开了，最感人的一幕来了，让我们欢迎坦格利安家族的国王维塞里斯一世、安达尔人、莫伊拿人以及先民之王、七大王国之主，还有全境守护者。哇，很久没有念到这么长的一个
这么
title。
长，
对，让我们想到某一位女士。哦，我们现在说的是她的祖先。好的，然
对，很
后
遥远的祖先。
维塞里斯国王他终于来了，而且这一段配乐整个超感人，就有一种很催泪。然后你也知道他慢慢的要走向了他的结局，但是他又强撑着他最后的力量，然后想要来替他的女儿伸张正义。国王非常孱弱又坚定的走向铁王座，他后面站了两个御林铁卫，但他不要他们搀扶，他就是戴着他的戴着他的黄金面具。戴着他的王冠，然后拄着他的龙头的那个拐杖，一步一步的走向铁王座。那这时候，雷尼拉是站在铁王座的前面的。其实导演原本是没有让雷尼拉站在正中间，但是当他们在彩排的时候发现，诶，雷尼拉站出来之后，他爸爸走向铁王座的同时，也在走向他的女儿。其实就有一种他就是来为他女儿而战的感觉。
而且就是刚好他在讲话的时候，门打开，维塞里斯出来。我是我女儿的靠山的那种感觉就出来了。
对，我就是，你不用说了，老爸来替你说啊。
我这边真的有哭，我觉得这边真的是全部里面我最感人的，因为他一步一步走向王座，那个很辛苦步都对他来说可能是很痛，因为他已经没有在喝罂粟花奶了。
而且你看他全身上下都是溃烂，然后走一步都是拉动那些伤口。其实演员 Patty 他在演这场戏的时候，好像。因为要一直弯腰驼背，还有点拉伤之类的。虽然他在花絮中还很开心甩着那个拐杖走来走去，但
对，
其实演起来是不容易的。他那个配乐就有一种很动人，但你也知道是要走向一个黄昏的一种感觉。那这场戏
错。
呢，Even 我们的原著马丁都大赞，他就说，他有在推特上面就是写的。一篇很长的文章，然后来赞赏这场戏。他还说《House of the Dragon》照亮了我的星期天，就是因为他们北美是周日播嘛。然后他就说，他没有办法用客观的角度来评论这场戏，可是他觉得这场戏真的是太好了，因为他本人其实参与了很多龙族的设定，所以他没有办法客观。可 even 他是原作，他都想要 好好的来大赞，他觉得整个工作人员、还有编剧、还有导演都做得非常好，尤其是演员阵容，令人难以置信。然后他很想向他们致敬，也是 Paddy，他非常感谢 Paddy 对于 Rosaris 的刻画，他为这个节目创造了这个角色，比我自己在《Fire and Blood》就是《血火同源》这原著中的版本更强大、更悲惨，然后更加的真实，以至于他自己想要回去撕掉那些章节，然后改写整个关于 Viserys 的一些故事。Paddy 就应该得到艾美奖，如果他没有得到的话，就没有正义了。而且他后面还
哈
写，
哈哈，
他还说，哦，
嗯，
大学士应该要好好反省，他为什么没有在写下这些历史的时候写到关于国
哈
王这
哈，
些东西？因为
对，
他自己就是写
他
下
就
历
是那
史
个
的
大
人。
学士啊，
对，我觉得哇，可以让原著作者给这么
高
恭
的
维
评
高的
价。
评价，真的，Paddy 做梦都要笑醒了，以及编剧还有导演整个团队，哇！这改编真的是神剧诶，我觉得 IMDB 应该要给这一集就是9分以上。
要吧，没有九分不合理哦，就跟没有拿艾美奖一样。
真的，Paddy 真的一定要拿艾美奖诶，演得太好了，整个情绪渲染得太好了。哎，怎么？而且我
嗯，
真的没有想到 Rosaris 这个在原著中没有存在感，然后又当狼后的这个国王，他可以有这么力挺女儿的时刻，还有坚强的表达她的意志，尤其是在她最脆弱的时候。
对。
好，那说回这场戏，当国王走进来，大家都是没有想到的，尤其是绿党这边更是傻眼。那个奥托赶快站起来，必须要让出铁王座，不
对，
能再继续坐在
滚！
上面了。对，然后魏蒙德则是回头看着奥托，然后一脸的就跟说好了不一样的表情，还有。阿丽森也是很慌张，就想说我的 husband 怎么会来？对，那雷尼斯这时候的表情也明显的做出了决定，因为当他看到他的这个国王表弟病成这样，也要来替他女儿说话的时候，雷尼斯原本想要自保的这个状态就有所改变了，他
嗯，
这时候下定决心了，然后国王一路往前走，然后看向阿丽森。
我觉得他在婚姻跟亲情之间真的很挣扎，因为他
对，
必须要兼顾阿丽森的感受，但他其实心是偏向女儿的。
对，
他最后的决定奔向女儿，没什么好说
对，对，
的。
我觉得，对，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他给阿丽森的这个表情就是，我就是要偏袒我的女儿。然后阿丽森有一点，
对。
就是我就知道的那种，
我
对，
都
我
知
知
道
道
这个
你
结
来
局
了，
会
你
是怎
就
么
是。
样。
对，你就是要偏向你的女儿，然后这时候他要走向那个充满绒茧的那个铁王座的时候，我超担心他跌倒，然后就直接刺穿在上面，很危 险。
我也超怕全剧中
对，但他不要他的御林铁卫去扶他，他那佝偻的身躯要爬上去是那么的艰难，他的王冠还掉了下来，但这时候就有一个人来辅助他，并且帮他捡起了他的王冠。这个人就是 Damon，他就接受了他弟弟的帮助，因为就算是雷尼拉都不应该来扶他，因为他必须要展现一个国王的威严嘛。即便他太病弱了，但他必须要镇得住场子。但
嗯，
唯一有这个资格来扶他的就是他的弟弟，因为从Viserys 其实好像他当初要从杰赫里斯那边得到王位的继承权的时候，戴蒙就非常力挺他哥哥。那虽然我们在
嗯。
前面，这1到8集里面，好像看到他们兄弟经常就是有一些不和啊，然后，戴蒙好像很有野心啊，但其实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推翻他哥哥，他一直是把他哥哥当成那个国王，然后现在依然也是。而且我觉得在这一刻，他，真的展现出他对哥哥是国王这件事情的尊敬，然后还亲自帮
哦，
他把那个王冠戴上
戴
去，
上那一幕超感人，
对，
就是真的会感受出戴蒙他真的没有想要跟他哥争什么，他真的很尊敬这个哥哥，
对，而且
而且
他
在
很爱
嗯
他，他走完这最后这尊严的国王之路，我真的觉得这一段是国
嗯。
王之路，真的走了多不容易耶！但他弟弟就是情义相挺，兄弟齐心，真的真
其
的。
利断金
那坐上铁王座的国王呢，就还很懂得用话术诶，他还说我很疑惑，这本来不是已经是确定的事情，为什么又会有一些争议？然后他就说，我想最清楚，克里斯海蛇他的意愿的人就是他的妻子，然后就把球丢给雷尼斯。那这时候雷尼斯也非常识相，而且他真的是非常懂得看清这个政治风向的一个女政治家，她立刻就接住了球，然后表达她的忠诚，并且她站在了坦格利安的国王的这一派。依她丈夫的意愿的话，当然是莱米诺的嫡子要继承超头岛的王座，然后并且把雷尼拉跟他的求婚的提议也公开的讲出来了。这时候伊耿还笑了。伊
他
耿
到
是
底
吃
笑
瓜
屁？
群众哎，他
他就
真的
是吃
吃
瓜
瓜，
仔。
好好笑哦！
我觉得伊耿的小动作很多，
我觉得伊
就是会
耿是
让
不是
人。
想他是不是觉得说哦太好了太好了，你们都决定了，那这个你们继承王位这件事情应该也很确定了吧？应该轮不到我了吧？我觉得
对，我可以继续回去享乐的人生
他
了。
根本不想要承担这些责任，还有人不服国王的裁决。就是魏蒙德，他就是找死，他就是情绪失控了，可能多年来不能把真相说出口这件事情已经把他逼疯了，然后眼看权力要离他而去，他就公然的反抗维赛里斯的裁决，然后还说你竟敢决定我们瓦列利安家族的未来要交由给谁？什么什么的，就是在国王面前说很大逆不道的话，然后还转头瞪着雷尼拉跟他的孩子，然后戴蒙这时候也是很呛，就说说 say it，就是当他一旦把真相说出来，Damon 就有借口可以搞他了。魏蒙德居然就吃了这个饵，他就说他是个 whore，超难听的。这个场合公然的侮辱公主，那众人的表情都傻眼，尤其是 Otto 的表情就是完了完了，没救了没救了。然后阿丽森是翻了个白眼，这个棋要毁了的感觉，因为他们都知道
此
后果很
棋，
严重。对，那国王当然就非常生气，
拔出那个小刀的时候，看起来还很有气势诶，就是我要割掉你的舌头。
就是对他这么病，然后他为了他女儿，他还要勇敢，然后还要拔刀相向，这样。其实魏蒙德一推他就可以倒在铁王座上被刺死，Damon 也没有要麻烦别人的意思。我老婆怎么可以被你这样乱骂？然后直接啪，对，他可以留着他的舌头。
舌头。
那众人就是非常惊吓嘛，什么阿丽森跟他女儿都吓到转过头去，然后伊根也是吓一跳，然后众人都吃惊。但我觉得这时候有一个人的表情非常的值得一看，镜头有特别给他一个特写。就是伊蒙
对。
德，哦，他终于找到他命中的对手了。他要的不是比武大赛，他要的是 Damon 这样的对手。再来的重头戏呢，就是最后的晚餐。雷尼拉看一下，偷看一下阿丽森啊，阿丽森也瞥一下雷尼拉，两个人都在国王来之前都没有人向对方说话。那国王就在御林铁卫的抬轿之下进来了。在这场晚餐的开始的时候呢，阿丽森作为女主人，就先带领大家一起祷告嘛，然后顺便还讲了一下，愿魏蒙德安息啊，什么什么的。戴蒙就很不屑的，就是笑了，
哈
他
哈。
说：“哎，是怎样？是我杀人，是我杀的，你要怎样？反正，但是呢，当他的国王哥哥就是提到了小杰跟小鹿啊，即将继承，然后又订婚了，什么什么的，然后。他就很给国王老哥面子，还欢呼了一下，就非常讨喜。戴蒙真的这个人有很多面相，又可以心狠手辣，可是他又可以对家人非常的支持，渐渐的展露他非常令人喜爱的一面吧。我觉得这集他
是，
很圈粉
对啊，我也觉得这集他不管是在病床前跟哥哥说话，或是在王座厅捍卫自己的妻子，展现他帅气的那一面，
对，他
就是
很
我
力
觉得
挺
我没有，
家人，
对，我觉得我没有看错人。我第一集还是不知道第二集的时候说，戴蒙可以。
他真的很力挺他哥，这点我真的很感动。好，那国王呢？ 要求他的家人要团结啊，看在他的面子上，放下多年对彼此的不满，然后他终于拿下了他面具下的那张脸。其实我们这一整集不是看到他脸上纱布，不然就是那个黄金面具。那其实啊，那个脸已经像骷髅一样了，就是眼睛已经被挖掉了，然后脸又凹陷进去，也是烂肉都被腐蚀了，已经半人半鬼了吧？真的是这样。
对面的人怎么吃得下？
对，那。看到这样子的国王，其实在场的人内心都是多多少少都是有受到触动的，尤其是真心爱他的雷尼拉，顺着父亲给的这个台阶，然后也给了绿党一个台阶，他站起来向阿丽森举杯，然后谢谢他把父王照顾得很好，然后也很感激他，也要向他道歉。那这一刻，我觉得阿丽森的表情是。有真心被触动到的，就毕竟雷尼拉是他多年的好友，然后他可能觉得雷尼拉一直很不屑这些传统的事情什么什么的，然后可能也不屑他这个王后的身份，但是雷尼拉这时候，向他道谢，然后又向他致敬，他有一种备受触动的感觉，这一刻应该是真心的，然后他也站起来，就是回应雷尼拉说，哦，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但其实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是身为人母，然后都爱我们的孩子。阿丽森也有对雷尼亚说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话，他说：“你会成为一个很棒的女王。”这时候，Otto 的表情就是：“怎么居然这样说了？”就是，
女儿突然倒戈了。
对。那雷尼拉当然听到这句话，也是瞬间又更加的感动，因为他可能觉得，得到了，阿丽森的保证吧，所以他们暂时可以放下干戈。不过呢，在桌子的另外一头，小贝那边也是小动作不断，伊耿不断的骚扰贝拉跟小杰，然后一直怀疑小杰到底未来能不能够给贝拉幸福。我们这样委婉的说吧。然后，
对对对，
在这时候，海伦娜又发挥了她那个预言的特质，她有说了一句话，就是小心木板后的猛兽。我强烈怀疑这句话是关于他自己未来一个非常残酷的预言。海伦娜就是这时候向贝拉还有雷尼亚敬酒，就说：“哦，婚姻其实没有那么糟啊，只是你老公可能会大多数的时间会无视你，然后除了他偶尔喝醉酒的时候，然后不知道谁笑出来，是 Damon 笑出来吗？”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表示海伦娜跟她哥哥婚姻的不幸福嘛。不过镜头
对，
这时候还给 Otto 一个。很鼓励海伦娜的眼神，还好像就是就是我孙女终于说出一些正常话，虽然也不那么正常，然后好像就有一种外公比较疼这个外孙女的感觉，因为他上一集还踹伊耿
对啊，不是伊耿太不成才啦，
对，
感觉唯一比较正常就是海伦娜，毕竟伊蒙德也怪怪的。
对，虽然在这个餐桌上，这样子表达出了婚姻的不幸也不是什么好事，但至少。
哈
还
哈，
算是比较得体一点点的话，是祝人家婚姻幸福表现，而且不像他那么疯疯癫癫的，表现的算正常吧？对，
没
那，
错没错。
小杰这时候也是被伊耿激得很愤怒，因为伊耿一直骚扰他跟他未婚妻，所以呢，他就走过去邀请海伦娜共舞。我觉得这时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他。刚听了海伦娜那番话之后，想要安慰她，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想要气伊耿，就是伊耿是一副你怎么突然跟我老婆跳舞的感觉？那看到他们两个跳舞，看起来是很开心，然后因为毕竟他们可能都从小一起长大的，就是的确是尤其是小杰可能跟海伦娜没有那么多的恩怨情仇，对，加上两个人之前如果真的有联姻的话，或许真的比现在嫁给伊耿还要幸福吧。然后他们两个在一起的确也是，黑绿两党解决党争的唯一办法。可惜就是没有如果。那这边在欢乐的跳舞，餐桌那边也在快乐的吃饭。在国王的眼中呢，一切都很美好。家人终于就是化解了干戈。不过呢，好景不长，他的头又开始痛了，所以国王就先撤了。那国王的离去也代表这短暂的幸福时光也结束了。这时候呢，侍从们端上了一个色香味俱全的烤乳猪，然后放在伊蒙
哈
德面
哈哈！
前。 啊，我们就想起了那一只粉红死
粉红
神。
死神。
哦，对，然后小鹿这时候看到就，毕竟年纪还小，忍不住，他就想到粉红死神这个搞笑的事情，就笑了。那被伊蒙德看到，他当然现在他今非昔比嘛，他绝对不能忍受别人对他的讪笑，所以他就突然就站起来，然后一脸不怀好意的举杯说要祝我的外甥小杰、小鹿还有 Joffrey，祝他们 handsome, wise and strong。
哦，
哦，这个
这名字
strong。
取名真的是非常有那个，
对，
有深度啊
他还说我有说错什么吗？祝你们强壮，
！Strong，
有什么不对吗？然
对，
后小杰当然是忍无可忍，冲过去就要揍他。小鹿也站起来，但小鹿居然被那个很瞎的伊耿制服了。然后，那个小杰跟伊蒙德也打起来。那这时候大人也都靠过去嘛，
嗯，
戴蒙一根手指头就吓退了小杰，感觉这个stepfather 非常的有威严，
有威严。
对，然后更用眼神逼退了伊蒙德，毕竟他是在场辈分最长的长辈。阿利森也斥责他儿子不应该在这种场合说这种话。那孩子们都先被赶下去了，然后雷尼拉就是说要送他的孩子们回到龙石岛。那阿利森这时候居然是很不舍得握住他的手，然后就是说，我希望你可以留下来啊，什么什么的。然后雷尼拉就说，那我先送孩子们回去，然后再骑我的龙回来，因为毕竟他父亲感觉随时都要挂了，他必须要回到这个政治的中心，确保 everything is
嗯，
fine 什么什么的。然
对，
后，阿利森还说，我跟国王都会很欢迎你的到来。这时候的确看起来好像是离情依依耶，我觉得
对
可能
啊，
当下是真心的，有时候的确是这样，你当下是真心的，可是当你离开那个场合跟离开那个人之后，你们多年的旧怨还是缠绕着你们，那这
嗯。
最后的友情，在这场最后的晚餐，我觉得当下是真心的啦，但是事后怎么样又很难说了。非常疲惫的 Viserys 经历这些事情之后，躺在他的床上，他以为这晚的阿丽森是前一晚的雷尼拉，又提到了说，他曾经跟雷尼拉说过那个冰与火的预言，可是他断断续续的说，然后阿丽森也没有听懂，他就是明显就在回答女儿那天晚上的话嘛，因为女儿问他他相不相信那是真的，他说他相信，而且他
嗯，
非常坚定的觉得，征服者伊耿他的梦就是冰与火之歌是真实的。当伊耿在北境所见到的预言中的王子会到来，可是这时候阿利森都听不懂，他以为他说伊耿是他的儿子大伊耿，然后又说王子伊耿王子吗？就是他的儿子大伊耿嘛。国王这时候又提到说，预言中的王子会统一全国，对抗黑夜跟寒冷。国王又说 "It's you, it's you"，那翻译的那个你，是女字旁的你，然后他说 "You are the one"，然后又说你必须这么做。他说的那个女字旁的你，应该是指的是雷尼拉，就他必须
嗯，
要接下王位，然后继续把这个预言传下去。终有
传
一
下
天，
去。
预言中的王子会到来嘛？可是呢，
嗯，
阿丽森这时候，我觉得他选择会错意。我用"选择"这两个字，因为他再一次的，他顺水推舟，他需要一个光明正大的理由。他当
嗯，
然明眼人都看出来，国王是在胡言乱语了。可是
对
阿丽
啊。
森他决
听得
定
很
要
认
听
真，
错，对，
嗯，
他听，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他决定要把这个当成是他支持儿子伊耿成为国王的一个正当的理由。然后他说：“我明白，my king。”然后他就留下，他就吹熄了蜡烛，然后留下了 Viserys 在这个黑暗的卧室之中。然后镜头拍到了那个写着预言的那个匕首，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预言而起的。对，那在黑暗之中的 Viserys 就说， No more, no more, 再也不要了。然后他的眼角流下泪水，最后在一片黑暗之中，他说了一句 My love， 这集结束。天哪，超级超级震撼的！因为
Vasari 真的好会演。
对，嗯 ，Vasari 他最后说的那句 My love，
My love 很重要。
在我还没有看任何的评论跟新闻之前，我就已经知道他在说的那个 My love 是
艾
玛王后。对，因为他好像只有对他这样子说过，
对，他对阿丽森真的没有那么的亲近。我真的觉得更多时候阿丽森只是一个代理孕母吗，或是看护吗的那种感觉，他们的亲密感真的很有限。可是他对艾玛阿琳皇后的就是的怀念跟那些互动是真切的爱。
对，而且他在前几集一直不断的亲吻象征艾玛王后的那个戒指啊。那在这一次呢 ，Paddy 其实他有在他的 Instagram 上面分享了他演出 Viserys 的一些心情，然后他也有很明确的表达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在演这最后一场戏，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就是有说，这一次的拍摄是一个非常难以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旅程跟冒险。他想要对饰演艾玛王后的演员给予极大的爱还有尊重，虽然他只有到片场拍摄几天，但是他的演出大大的改变了他所演出的维塞里斯。他说这种影响一直伴随着我，直到我最后的即兴演出，他为我解开了谜题缺失的部分，让我的故事绕了一圈变得完整。从他死掉的那一刻起，维塞里斯也死去了，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这就是我一直带在身上的秘密。维塞里斯他生病了，但他从生病之后就没有要求过要进行任何积极的治疗，他默默地接受了这样的痛苦，而且从来不原谅自己在最后的时刻让心爱的妻子遭受到剖腹难产的折磨。他觉得维塞里斯对他个人而言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角色和礼物，他很荣幸自己能够找到维塞里斯这样子的角色，然后现在 no more。 难怪马丁会这么的推崇他的演出，跟非常觉得自己写的角色很扁平，他的才更完整。因为的确因为这个戏，所以Paddy 他跟艾玛王后之间的那个互动跟爱才让这两个角色更完整，然后让Viserys 这么坚定的要让他的女儿上位更有说服力。好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讨论，谢谢大家，拜拜喽，
拜拜。